在中国古代战国时代，秦国出兵攻打赵国，赵王就派平原君出使楚国，希望联合楚国一起共同抗拒敌挡秦国。平原君的门下有几千个门客，他想揀20个文武相全的门客同他一起去出使，但是揀来揀去都是揀到19个，其他呢都不是很够质素。就在这个时间，其中一个门客无遂，就走来自己推荐自己。好啦，讲到这里呢，可能弟兄姊妹，我知啦，你讲緊无遂自荐这个成语嘛。不好意思弟兄姊妹，我不是讲緊这个成语。人生就是这样，你以为呢一定是这样发生，就未必一定这样发生的。所以大家请大家继续听下去啦。平原君呢就同问无遂，你在我这里多少年？无遂说3年。平原君说，一个有真材实料的人就好像一把尖锥放入一个布袋，由于个锥尖实在太锋利，所以一定会割穿个布袋，将自己突咗出来，这个锥尖就突出来了。你在我这里3年，从来都没有听过内神称赞你，亦都看不到你任何有出色的表现，可见你没什么专长，先生都是请你留低。无遂就这样跟平原君说，我今日我走来自我推荐自己，就是请你将我放在一个布袋那里。如果以前有这个机会，我不单止我的锥尖突出来，我整把尖锥都完全突出来。平原君见他有这么有信心，于是就邀请他一起加入。去到楚国，平原君出了一切法宝，一切的方法，搞尽脑汁，都没办法说服楚王出兵。他两个人由朝头早谈到晏昼，都没什么结果。就在这个时间，无遂拎起把剑，就大步踏上台阶，大声地跟楚王说，出不出兵，关键厉害，好处不好处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，为什么意而不决？楚王就发怒了，谁这么大胆，没了规矩，你以为这里是立法会啊，乱这么说话。平原君见到楚王发怒，就是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大王，这位是我的门客无遂。楚王就向无遂大声喊，你退下，我和你的主人有计谈。无遂见到楚王发怒，不单止没有退下，并且继续拎着把剑向台阶继续走上去，并且大声跟楚王说，大王，10步之内你条命就在我手上。楚王听到立刻咬底，哎呀，你讲一讲一讲一讲。无遂就将楚国出兵帮助赵国的利害关系讲得非常之精辟，到最后尾他还答多一句，楚国这么强大，就是在很久历史之前曾经被秦国打败了一次，令大王的祖先面目无光，连我们赵国都替你们丑啊！难道大王一点都不在意，继续被你的国家的历史被秦国羞辱吗？所以我们赵国和楚国的联合是对你们楚国是百害而无一利。楚王听到这个时间，他已经羞愧到无地自容，无话可说，于是马上答应出兵。回去赵国的时候，平原君就大赞无遂，以先生三寸不烂之舌，实在敌挡得百万雄师，我阅人无数，今次真是跌晒眼镜。由那个时间开始，就有一个新的成语叫做脱颖而出。脱颖而出是什么意思啊？一个有真材实料的人，他会自然突围而出。脱颖而出是一种突破。突破什么啊？突破环境。等节目可能呢，环境包括很多东西，可能很多东西包括是我们过去的失败，我们成长可能很多的痛苦的经历，甚至现在可能在工作、在家庭、在关系上面有种种一筹莫展的困局，令我们觉得没有任何的方法，没有任何的出路。如果我们只是定睛在这些环境里面，我们慢慢潜意识里面就生出一种的概念，可能我一生都是这样，一生都是没有出路，一生都是没有希望，人生就再没有盼望。有人也都是这样讲，他说人生是不设限的， 失败的人只是定睛在周围的环境里面，唯有成功的人不单止他望环境，他望见将来，甚至用具体的行动去预备将来，唯有凭着信心去突破那些环境，不要被这些环境，不要被这些过去去妨碍我们的将来的发展，向将来的推进，这些人是真正成长的人。但是信心在哪里来呢？我好相信是我们所信靠的上帝，我们敬拜的真神赐这些信心给我们。现在我邀请大家呢，我一起回去士师记，我们看一个人物，一个士师叫基甸。基甸突破他的人生，他的经历是怎样？基甸本来是一个什么人啊？是一个无名小卒，寂寂无名，船头怕鬼，船尾怕贼的人。但是在神的手里面，在神的计划里面，基甸找到他的使命，被神使用，成为士师。他在所有的人都拜偶像，他不理三七二十一，他拆毁了那个偶像巴利的祭坛，不理所有人反对，不知道谁给这种刚强壮胆，这种勇气他，并且为神建立一个敬拜上帝的祭坛。他用只是三百人，这么少的人，已经可以打败135,000人的基甸的米甸的军队，拯救整个以色列民族，成为以色列的民族英雄。基甸都突破他的人生，基甸他的人生，他的生命经历，今日让我们有些什么学习到，让我们一起呢回去看士师记。基甸的为什么可以突破他的人生，我相信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就是基甸找到他的人生使命，不是为自己为自己建立的人生使命，是神为他预备的人生使命。基甸找到神为他预备的人生使命。如果大家看旧约圣经，他通常那个原文说，圣经里面说耶和华的使者，通常其实是讲耶和华自己。当神向基甸显现的时间，基甸做了什么？他在一个榨酒池那里打小麦。榨酒池是怎样的？榨酒池是一个很窄的地方，有一个窿，放一些葡萄籽下去，那些人就除了鞋，跟着找一脚在那里擦擦擦擦，那就搭晒葡萄汁出来，然后酿酒。所以是一个很窄的地方，这个窄的地方居然可以打小麦。但是打小麦就不应该在这么狭窄的地方，应该在一些阔的广场那里。为什么？因为打小麦打了那些糠出来，你有广场空旷的地方，那些风就可以吹走那些糠皮，那你就打得很容易。但所以不是一个狭窄的地方。为什么基甸在一个这么窄的地方，一个凹下去的地方去打小麦？因为偷偷地打。为什么偷偷地打？他不想人见。为什么不想人见？他逃避，怕啲敌人发现。那个环境是一个困迫的环境，那个环境是一个令到他没有出路的环境。基甸可能他心里面这样想，可能我一生都是偷偷地打小麦，那个环境压迫到我没有出路，我没有盼望，没有去路，没有任何解决方法。当一个人没有找不到人生的使命的时候，这个人很容易就浑浑噩噩，不知为什么就过了一生。如果一个人没有明天，他只是往往都是沉溺于在对于过往的嗟叹，或者是现在的埋怨里面。弟兄姊妹，基甸现在就是这种的心态。让我们一起看士师记6章13节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一起读1、2、3。基甸说，主啊，耶和华若与我们同在，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呢？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？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？现在他却丢弃我们，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。你看看基甸的心想什么，他心想什么就说什么。以前听讲话有个上帝好像挺好的、不过他不记得了我们，他完全忘记了我们。如果这个上帝真的这么有慈爱，如果这个上帝真的这么好，我们就不用这么惨。当基甸讲完之后，神就马上回应他。我们一起继续看下去6章14节，看看神怎样跟他说。我们一起读1、2、3。耶和华观看基甸说， 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，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？弟兄姊妹，我要解释两个字。观看，观看的希伯来原文呢，是神调另转身来面向基甸，其实代表一个非常慎重、非常之认真的态度。第二个字是差遣，差遣希伯来原文 shalach 是讲紧我哋做呢一切是为咗一个目的。我哋将成句加埋意思系咩呢？当基甸喺度埋怨紧嘅时候，神就调转身嚟面向基甸，非常认真、非常之慎重咁同基甸讲：你要好清楚，我今日我一早已经为你度身订造有咗一个人生嘅使命，系我特登为你预备嘅，就系我要使用你去拯救成个以色列民族。神讲得好清楚，神当日喺史记同基甸咁样讲，今日佢哋都藉着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十六节，同我哋每一个讲，我一齐睇下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十六节，我一齐读一二三。我未成形嘅体质，你嘅眼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嘅日子，我尚未到一日，你都写在你嘅册上了。佢都讲紧乜嘢啊？弟兄姊妹，我哋每一个都系妈妈嘅肚里边生出嚟嘅。我哋一路怀孕成年嘅时间，好初期我哋完全我哋超声波扫描都唔知係乜嘢，係只係一嚿嘢。但喺嗰个时间，神嘅眼已经望见你同我啦。正如今日我哋出咗世啦，我哋长大啦，今日可能好多人嘅人生嘅光景里面觉得我自己不知所谓。我自己喺个困局里面，我自己唔知做緊啲乜嘢。我自己可能是很多的自责，很多的羞愧，很多的重担，很多的困难在里面。但是今日神要跟你讲，他已经望见你，他望住你。可能你觉得没有人留意你，可能没有人注视你，没有人重视你，但是神今日要跟你讲，他已经望见你。他不是望见你隔离那个前后那个，是望见你。在神的眼里面，你是非常之重要，非常之宝贵。所以我哋神创造我哋嗰时候，已经为我哋预备一啲嘅人生嘅使命。大家睇翻佢圣经所定嘅日子，都写在你嘅册子上，系咩意思啊？神创造我哋嘅时间，已经预咗一个人生嘅使命俾我哋啊！唔系净系其他人有啊，系你都有，系每一位弟兄姊妹都有啊！所以我哋嘅出现唔系意外，我哋嘅存在唔系冇用。不是没有意义的，我们每一个的存在，每一个的信耶稣的人，无论你信了耶稣未，你的出生都是有意义的。但是当你信了耶稣之后，一个奇妙的过程要在你生命里面开始，有三样东西。第一样东西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老我的，当我们信耶稣肯跟随耶稣的时候，那些老我会慢慢拎走。第二样东西，就是一个神要预备一个新的我 给你和我。就是那个新我会在我们生命里面出现。第三样更加重要，当你愿意将你的人生交给神掌管，交给他带领，交给圣灵带领，你会慢慢活出神已经预早摆在你生命里面的人生使命。这个是非常重要，这个是非常超级重要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彼此的鼓励好吗？用一两秒，愿你都找到神给你的人生使命好吗？阿门。基甸就是找到神给他的人生使命。在美国哈利夫兰州一个贫民区里面，有一个十岁大的小朋友揸住妈妈的手枪，向着自己的太阳穴，他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。这个小朋友叫做阿查 Ron Archer。 为什么一个十岁的小朋友想结束自己的生命呢？对于很多人来说，可能十岁大的小朋友，他是想着我要做 Iron Man， 我要超级英雄，甚至我做那些球星，甚至做大家都是敬仰的人，个个都有这个梦想的。但是为什么十岁大的小朋友会这样？对于阿查的生命，他的生命是充满绝望。阿查的妈妈是一个妓女，他接客的时间怀孕就生了阿查。所以阿查在他人生里面，他从来未不知道他的亲生爸爸是谁。他出世的时候由于早产， 他的肺部没有完全的发育，并且在他成长的时候他有一个严重的学习障碍，有口吃，他从来都讲不清楚自己想讲什么，所以他一发声只是一些声音，没人知道他讲什么。当他妈妈接下的时间，他就将阿茶交给他一个朋友去照顾，他这个朋友是极之憎恨男性的，所以这个是一个男仔，他这个朋友就经常虐打他。阿茶很久之前不知在哪里听人讲过神是爱，第一个时刻在阿茶的心里面，神就好像忘记了他，忘记了他屋企。阿茶想着开慢鸡就了结自己的生命，但这支枪他是有保险制，十岁大的小朋友是搞不定一支枪，所以阿茶死不去。第二天阿茶回到学校那里，当老师在讲紧书，阿茶就当众赖尿，并且一路不停没办法停止地讲嘢，但没人知道他讲什么，因为他口吃表达不到自己，哇没有他的方法，于是就将他暂时摆在画画室里面。就在那个时间，有一个信耶稣的老师经过，送了一本圣经给阿茶。阿茶从来都没有看过圣经，于是这个老师就揭开圣经，他读耶利米书29:11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末后有指望。阿茶本来那时候在没办法控制，不断地讲紧嘢，发出声音的，但他一听到这个神的说话就马上停低，静低下来。跟住以后每一日，这位老师就每一日都同阿茶读圣经。阿茶好快就信了耶稣，并且这个小朋友有一个好单纯的心，他真心相信神的说话在他生命里面生效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作。神的说话在这个时间180度改变阿茶的生命。十几年后，阿茶变为一个什么人？阿茶牧师，阿茶博士。如果大家上网听 Ron 阿茶的讲道，是非常有能力。你没有想过一个小朋友那时候肺部未发展完全的，现在他讲嘢仲有中气过我，好大声，好震撼，好像神的灵与他同在咁样。阿茶周围去讲道，周围去演讲，每年激励鼓励超过25万人，并且他带领他妈妈信耶稣，带领他公公信耶稣，带领他婆婆信耶稣，在全世界各地建立超过25间教会，并且他带领无数的妓女信耶稣。这些妓女因着信耶稣，他生命改变，有很多现在做着生意，有很多成为宣教士。阿茶今日，阿茶的一家服侍上帝，专门去帮助那些跟他以前经历相似的人，生命得着很大很大的改变。阿茶牧师这样说，如果你真心相信圣经不是只是一本好书，而是神活生生有拥有大能的说话，并且将这些说话藏在心里面，神就在你生命里面动工。今日我不是在神的说话里面扭转生命，大家今日 见的阿茶，大家没有办法想象当初那个十岁大的小朋友没有盼望，没有希望，没有身份，没有尊严，想了结自己的生命，从来讲嘢都讲得不清楚的小朋友，今日成为在活出神的命定，活出神给他的人生使命，他一路周围去宣讲神父大能的说话，扭转很多人的生命，每年激励25万人，改不单止改变一个人的生命，就是改变一个世代的生命，甚至下一个世代，下一个世代，下一个世代的生命。我一起给掌声耶稣好吗？哈利路亚。人生的使命是我们每一个都有，基甸怎样突破他的人生？他找到神为他已经预定的人生使命。弟兄姊妹，我相信我们每一个都可以这样做，每一个都有条件来这样做，因为神在你当中的命定是永远不改变。同意一起讲阿门啦，阿门。这位第一个基甸找到他的人生使命。第二个原因是基甸不被 人的惯性思维去限制神的工作。换句话说，神的工作是大过我们一切所想的事。我们想着这样，神未必一定这样。刚才记不记得刚才我说开头讲的故事，我们想着一定这样，在神的里面未必一定这样。我们一起来看看基甸所说什么，六章二十二至二十四节。等一下我们一起读一二三。基甸见他是耶和华的使者，就说，爱在主耶和华，我不好了，因为我面对面看见耶和华的使者。耶和华对他说，你放心，不要惧怕，你必不致死。于是基甸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起名叫耶和华沙龙。基甸是蓝色的字，基甸说我不好了。其实基甸在讲什么？基甸讲这个说话的时候，他心里面觉得我的人生，我的生命就只有一个结局，就是死硬。为什么？因为基甸和其他的犹太人，其他的以色列人一样，他有一个惯性思维。这个惯性思维是什么？如果我面对面见到耶和华，就必死无疑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神却粉碎基甸的惯性思维。红色的字，神说你必不致死。弟兄姊妹，原来在神的眼里面，在神的国里面，我们今天可能大家面对很多很多的环境，这些环境是不可以决定你的结局的，不可以说你的结局是一定是这样的。因为神是可以改变，神是可以扭转你生命的。当你愿意给神掌管的时间，你想着这样未必一定是这样。你留意，大家一起留意基甸怎么回应神。基甸为耶和华筑一座坛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未必会筑坛的，但是筑坛对于今天的你和我有什么意思？筑坛是代表一个祷告，一个宣告。宣告什么？神啊，我要将我的命运交在你的手里面，给你掌管。所以为耶和华筑坛 是当众地说，神啊，我要将我的人生命运不是我控制，我控制不到，我要交给神你掌管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相不相信我们的神可以扭转我们的生命？我们想着个结果是这样，但在神的里面未必一定是这样，他会有更好的事安排给我们。同样今天可能我们都有一些惯性的行为。什么惯性的行为呢？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是不是这样。你回崇拜的时间呢，都是习惯坐那个位置。如果有一天你迟了一点，有弟兄姊妹坐了你的位置，你硬是好像争咁啲嘢咁样。嗱，我几十年咧，每朝都食个橙嘅，但有时咧赶时间咧食唔到个橙啦，唔知点解成日都啰啰挛咁样。你有冇留意咧？你剃须咧，我有留意啊！我剃须嗰时候硬系喺左边剃嘅。顶之咪呢个就系惯性行为。同样，我哋有个惯性思维啊！即系啲咩啊？我个仔女好细啦，我工作好忙啦，就一定同神嘅关系唔好。出自破碎家庭咧，就一定误入歧途啦。可能咧，我哋俾人伤害咧，就一定会伤害自己，伤害其他人噶啦。我哋咧以往失败过几次咧，我就注定继续失败落去噶啦。可能我上一代有情绪病，我呢代都会有情绪病啊，一定咧必然系咁样噶啦。我永远都做唔到个开心快乐嘅人噶啦。等师傅，你有冇呢种咁嘅惯性思维啊？我觉得系咁样，就一定系咁样啊。等师傅。神的里面不是这样，这种惯性思维是拦了我们人生突破。反过来说，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想人生突破，我们就要放弃这些惯性思维。有一间的牙膏公司，它连续12年它的营业额呢都有10-20% 的增长，但到了第13年业绩却停滞不前。于是它的管理层呢就用以往惯性思维，以往做行得通的方法都试过，例如改过包装啦，例如呢谷行广告啦，以前都得㗎，因为惯性咁样做，但係第13年却係冇任何影响。於是佢管理层呢就同啲员工咁样讲。佢话各位如果大家有一个好主意令到公司业绩继续增长，我就重赏$100,000。结果呢有一个员工只係讲咗一句说话呢，佢就得到$100,000。你估唔都系讲咩呀？他说，切，将我的牙膏的出口，折的出口扩大1毫米就行了。 大家知唔知嗰個影響有幾大啊？原來咧，每一個消費者每一朝咧都習慣擠一樣長度嘅牙膏喎。如果你將嗰個出口咧擴大啲咧，嚇佢每日咧就會擠多啲牙膏，就會用快啲，就會買快啲牙膏啊。嚇，雖然對於我嚟講咧覺得好浪費啊咁樣，但你又冇理喎。嚇，結果咧呢間牙膏公司咧第14年嘅業績竟然由 30% 嘅增長啊！嗱，頂先咪嗱。唔好誤會我，唔係叫大家咁樣浪費，唔好搞咁多嚇呢啲咁嘅嘢。佢講緊乜嘢？佢係講緊我哋要人生嘅突破，我哋就要放低嗰啲嘅慣性思維。等先，你相唔相信我哋嘅神係一個做新事嘅神啊？係咪？你相唔相信我哋嘅神係大過曬我哋嘅諗法啊？你相唔相信其實係好多時間我哋諗必然係咁樣發生，咁樣嘅環境就必然咁樣嘅結局。但喺神嘅裏邊，神係可以扭轉你一切嘅慣性思維，一切嘅諗法。嗱，以下呢位，以下呢段聖經咧，哥林多前書二章九節係講緊同一樣，我一齊讀好嘛？一二三，神為愛他嘅人所預備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見，耳朵未曾聽見，人心未曾想到的。你知唔知就係咁啊？我哋神係大過曬我哋所諗嘅嘢，我哋覺得個定局就係咁。但是神话俾我哋听，唔一定系咁，因为佢可以改变一切。呢位人咧叫做叶明翰。叶明翰一出世，嗰、那个算命佬就同佢屋企人咁讲：呢、这个细路仔天生命硬，佢会吓死佢嘅爸爸妈妈，吓死佢嘅兄弟姊妹。果然好奇怪，叶明翰出世冇几耐，佢三岁嘅哥，一岁嘅家姐。就患上急病离开这个世界，跟住之后所出世的两个细佬、两个妹妹都在一岁的时候又离开这个世界。以明翰15岁的时候，他爸爸患上胃癌又离开这个世界。大家一路听下去这些数据，大家都可以怀疑，难道真是命中注定以明翰是一个屋企的黑星，他天生命硬会吓死人的？叶明翰很迷茫，从那个时间开始他就专研去研究命理。他研究命理是什么目的啊？他有一个目的就是究竟知道发生着什么事，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，他希望藉着算命去改变他的命运。因为这样不断地研究又请教高人，结果得到高人的指点，就竟然成为一个出色的好出名的算命师、算命家。但是当他很出名的时候，他突然间发现自己患上胃癌，竟然跟他爸爸所患的一模一样。叶明翰在这个时间不知道怎样算，虽然他为人算命好像很准这样，但他越研究命理，他就越了解到原来算命是改变不了人的命运。叶明翰的一生，他背负着一个重担，我一生会吓人，我一生会将诅咒、将不幸带给人，这个是很大很大的心灵重担。他不希望他现在的病再连累屋企，于是呢想找个静英英的地方，希望就这样结束他的生命。但是当他开始想怎样自杀的时候，突然间他以往一个记忆出来，就是原来他妈妈在他小时间信了耶稣，曾经跟他说：阿明翰，你不如敬拜上帝，你不如信耶稣吧。在那时的叶明翰是听不入耳的，他完全没有听过，完全没有接受过，他想着专心去研究命理，希望扭转命运。就在这个时间没得选择，在一个绝望的环境，他唯有真心向上帝发出一个祷告：我妈妈所敬拜的耶稣，如果你是真的话，如果你真是慈爱的话，就请你向我显现，如果不是，就请你给我无怨无恨地离开这个世界。这段时间叶明翰回忆回，就好像有一道强光照住他一样。他说在那个时间我的眼睛不开，实在太光了。他心里面有把声音跟他说：是哪个叫你这样对自己？叶明翰第一个反应就是没人了。但突然间当他讲完这句话，突然间心里面叮一声，好像明白了一些东西一样。 佢话原有啊，就系魔鬼撒旦。原来我俾魔鬼撒旦嘅大话呃咗咁多年，原来我因为佢呢个大话，我相信自己条命系生成咁样嘅。从嗰个时间开始，以文我终于都明白到，算命系唔可以改变人嘅命运啊，唯有耶稣嘅真实介入先可以改变命运。于是佢跪喺神嘅面前认罪悔改，接受耶稣，并且向耶稣讲：我由呢一刻开始，我系真心全心全意去信靠你。但好奇怪，第一件神迹奇事就出现。当叶明翰信耶稣，真心投靠神，佢嘅胃癌完全被医治。我哋俾掌声耶稣好吗？系咪啊？但系呢一个神迹奇事，一个生命嘅扭转，唔系净系一个医治。由嗰个时间开始，神就完全扭转叶明翰嘅命运。喺过往，佢曾经认定自己一个黑星，一生会将诅咒、将不幸带俾其他人，系诅咒人嘅，系冇人中意嘅，呢个生命系冇意义嘅。但系今日叶明翰180度扭转佢嘅生命，佢唔系叶明翰上士，佢唔系一个黑星，佢系俾神使用嘅叶明翰牧师。啊，叶明翰，佢今天佢唔系将诅咒带俾人，佢将祝福、将盼望带俾人。曾经有一位。有一个女仔，佢又系睇相，那个算命佬话俾佢听：你下个月就死。嗰啲女仔好唔开心，翻到屋企严重嘅抑郁，食唔落嘢，饮唔落水，翻唔到工。叶明翰知道呢件事，就走去屋企探佢，同佢讲：小姐，你千祈唔好信呢啲谎话，你系魔鬼撒旦喺你生命里边呃你嘅说话，唯有耶稣可以帮到你。呢位女仔最后信咗耶稣，叶明翰为佢祈祷，邪灵就离开呢位姊妹。呢位姊妹从嗰个时间开始就变为一个积极乐观、非常开心嘅人。叶明翰先后喺台湾、巴西、巴拉圭、阿根廷、美国服侍44年，彻底脱离生命嘅诅咒，彻底脱离以往嗰种咧将灾难带俾人、将诅咒带俾人。从呢44年开始，直到今日，佢都将祝福、将盼望带俾好多人。点解？因为神嘅答复、活嘅大能介入佢嘅生命。因为神将神嘅工作、将呢个惯性思维完全拎走。你谂个结局系咁样，喺神里边呢个结局唔一定系咁啊！同你一齐讲一门啦。最后咧，想同大家分享一段圣经《罗马书》8:28，等阵我哋一齐读1、2、3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。嗱，呢段圣经咧，可能有啲弟兄姊妹咧就谂你帮咗啲弟兄姊妹咧，跟住佢多谢你啊，跟住你实答多句啊，万事互相效力啊嘛，咁样。咁咧讲到咧就好似咧信耶稣嘅人咧就彼此帮助，你帮下我，我帮下你咁样。但系原本嘅圣经唔系咁讲嘅，原本圣经讲紧咩咧？我用一张美金嘅砌图游戏嚟做比喻好吗？美金嘅砌图，我想大家都玩过砌图游戏嗰啲 puzzle 啦。当你拎住一忽嗰阵时，你唔知系咩嚟嘅。呢啲嘅一忽两忽，可能系大家喺生命里边嗰啲嘅片段，可能今日嘅难处，可能今日嘅环境，好多嘅困难，好多嘅迷茫，可能好多嘅问号，可能系顺利嘅，可能有好多唔顺利。我相信大家唔同嘢有唔同嘅际遇，唔同拎住唔同嘅碎片，但系弟兄姊妹。神呢段圣经讲俾我哋听系咩？个重点就系、是、对于爱神嘅人，即系真心信靠神嘅人。可能你今日遇到个困难，唔可以决定你嘅结局。点解？因为神已经为你预备一个最好嘅计划，就系嗰张砌完之后，成为一张真嘅美金，一张真嘅祝福。美好嘅图画，可能你今日好多嘅难处，好多嘅挑战，好多嘅困难，但系呢啲嘅片段到最后尾砌埋一齐嘅时候，就成为你美好嘅祝福。系每一个都有，系每一个都有，系每一个都有，唔系你隔篱嗰个，唔系你前后嗰个，系你都有。我哋最后同弟兄姊妹互相讲一句啊，你都有呢个美好嘅祝福好吗？